好像呢，我们呢常常呢不知道自己呢，是安住在智当中，或是安住在呢愚痴法当中。那么，如果有这个大智光明啊，大智呢，就是离开呢一切呢束缚，离开一切幽暗，也就是妙智，可以说是妙觉。那么这种光明呢，就可以一见就通达，你可以很清楚的看清楚这个是善恶之法，然后你可以呢看清楚呢，大智有一个好处，就是这个善法升起的同时，一直到这个善法灭，它的生灭所有过程，每一个过程点点滴滴，你都能够看得很透彻明白。这个恶法升起的时候，你也可以这样子清清楚楚看得很明白清楚，好像呢这个日光呢能够照破所有的幽暗，这个是大智。那么好像呢我呢一直有一个贪心，我有个贪心呢，就是呢虽然说呢我们这里是一个小道场，那么因缘呢，这里的我应该取名叫清凉山，因缘就是如此这里是一个进修的道场。那么对于这种在家女众啊，有这种家庭眷属的在家女众，我一直呢很希望他们呢能够有机会得一个喘息的机会，那么给自己一点点空间，在那个观房里面呢静修思维，然后呢重新对自己呢拾起信心，以及呢对周遭环境人事物放下某一程度的执着，那么对人呢能够用这个广大的心量，这个是我的贪心。提起这一念贪心，我必然呢要相续很多的这种所谓的贪心呢，这种陀罗尼的眷属。为什么呢？因为呢如果这个因缘之下，那么这一个人呢如果有机会进去那一间官房，所有里面我的设备啦，既要简单，但是呢又要舒适，然后呢又要欢喜，又要能够解脱。你看光这一念贪心起来，就有四个陀罗尼，四个陀罗尼眷属呢才从当中怎么样能够欢喜，又要有殊胜的佛像，又要能够让他们安心，看了呢就法乐，又要让他们能够静下来，又要如何，这四个陀罗尼当中又要延伸无量的眷属陀罗尼，眷属的这种贪心的这种法门。那么依着这个念头呢，好了，我就去定了很多的这种佛像画像，我准备呢那一间官房呢当然呢除了让这个女众有机会能够进去官房安心之外，当然更有一个更长远的计划，那就是如果这里生众将要死亡的时候，就是要让他们进去那一间房子里面，张开眼睛，在临命终的时候张开眼睛，眼睛一看到都是佛像，让他们脑海中所映入的呢是诸佛的莲池海会。你看又延伸出这么多贪心来，所以呢我就定了很多的佛像画像。而定这些画像的时候并不是那么如意因为呢第一个要筹钱第二个呢你还要担心对方能不能帮你画好那么你寄钱过去对方万一耍无赖，他 他不东西给你寄过来，他认为他自己画得很好，还要一直敲你竹杠，要你钱东西都寄过去啊，他东西才要寄过来。一方面他怕你挑他毛病，一方面他也怕你防你啊。那么在这过程当中啊，半年就很多烦恼啊。为什么呢？因为第一个我们不知道他画得怎么样啊，你一直催他，电话很多，一直催他，叫他呢寄相片过来给我看。好，那相片有多小气呢？不到一个巴掌大，这么大一张图，他给我照这样子，你怎么能够看出来他那里面有问题？所以我就拿着放大镜慢慢一寸一寸去看，哈哈，看到不行的比例不行的，就叫他重新改过。好，然后呢再去数一数跟经典里面合不合这些元素。好了，然后呢又把那些就赶快呢叫他去修改啊。修改之后呢，我看他画的已经差不多了，额计的 75% 的钱都给他了，他画居然不给我寄过来啊。我已经寄 75% 的钱给他了，他画都还不给我寄过来。那你看这些烦恼，我一气之下就威胁他，你叫我把钱汇到地下钱庄，你不怕我到公安局或你们的税务局去告你？好了，就赶快寄过来。我订了6幅，叫他寄5幅过来，他居然给我扣押2幅。那我想说，别人依附我订的先给他，我自己的被扣没关系。那时候真的很烦恼，整间房子里面都被那个都算好了，哪一幅挂在哪里都算好了，结果变成两个洞。他不寄过来你有什么办法？因为他有那些小动作，我也担心我钱寄过去你不给我汇过来怎么办。我本来没有想到这些，我就说一般呢我们都先付定金嘛，人与人之间你付定金，我三分之一付了之后，他就东西帮你做好。然后我通常都是，我不知道别人做生意怎么样啊，我也从来没有欠过人家钱，所以我不知道。我跟他订东西三分之一付完的时候，他东西都做好了交给我，我全款就付清。他不是，他要我付清之后他东西才要给我啊。你不在我们国家呢，我的钱都给你，那你不给我我怎么办？我为了你这几千块，我就还要花一张飞机票来回。好，那段时间很气恼。好了，后来我就写了一张传真，我跟他讲，我说啊，其实算一算呢，我还亏了一些，因为呢我还亏了不少啊，被他吃了。后来我跟他讲，我说齁，因为你教导我对人不可以随便信任，所以我很遗憾地告诉你，如果你台湾哪一个人你很信任，你寄给他，叫他亲手拿这个东西到某一个居士那里去拿钱，因为钱我早就寄在他那里，我实在不喜欢这种拖拖拉拉方式，弄来弄去电话都要钱，对不对？那多久以内你如果呢不拿来，就等于你自动放弃，那两张画你就留着自己卖好了。我也知道其实他给我的价钱很贵，他在那里怎么卖都卖不到给我的价钱啊。我还跟他讲说啊，中国会画画的人很多啊，我不需要受你的瑕疵。那么啊，然后我还呀、一气恼之下，我就骗他，你断了所有以后呢，我将要跟你继续订的话啊，可能有好几万块。两天后就寄来了，两天后那两幅画就寄来了。那时候我正在产期，所以我不管他，我钱也还没有汇过去给他。 这为什么人与人之间要这样？我准备放下，我当我一放下的时候，我完全不管这件事情的时候，我才发觉，当你那个贪心一止，你的苦马上停止，因为你不受它的瑕疵，你不被你自己这贪心所折磨。啊，为什么呢？我准备想说，多给你的，那我就等于以前我欠你的，我自己再补回到常住就好了。我已经这种是最坏的心理打算。所以当我们起一念贪心起来的时候，你当然充满了希望，希望我得到什么得到什么得到什么，对不对？可是呢，你最后呢，在旁边你必须给一个自己最坏的打算。最坏的打算就是你这些必须付出而没有回收。我后来想一想，我已经要满足了啊，已经回收了 70% 有了啊，那亏 5% 那也就亏了，就亏了啊，那怎么办啊？所以我就决定放下。当然我们那个土一弄起来的时候，那整间房子呢啊，是一个非常殊胜的官房啊。那我心里也想，那不能的话，那改天呢我就老实一点，自己呢啊老实一点，慢慢给他画，我自己来画啊。我画的啊，虽然没有那么华丽，但是总是有我一份心在，对不对？啊，那一份心又不同于那么那个画匠所画的，啊，那画匠所画的眼睛都没有神，啊，然后我画的呢，还多了一份眼神，结果两天后他就寄来了，他现在开始，我前面所有一段的气恼，现在换那个人。他在担心他那钱收不到好，所以呢，所以我轻轻松松的欢欢喜喜打完我自己的禅期，对方那个菩萨呢就在那边，现在七上八下，我后来算一算呢，虽然还差了7000块，差7000块人民币，7000块人民币啊，是一个人半年的薪水，半年以上的薪水，当然现在换他七上八下，啊，这个就是果报，还自受。你看因果刹那当中就写明，半年之内啊，现在让他自己去受，我故意让他受一下，啊。那么这个就是说呢，啊，说什么？说大智光明。我虽然没有大智光明，但是我体会到说啊。如果我们有这个智慧，能够去观察，然后呢，照破我们自己心中的这种贪念，从我们自己这里止息这个贪念。当你这个贪念一止，你不用去相续，虽然在表面上、事项上说，我这个是好心，是善法，没有错，的确这个善法可以成就很多的曼陀罗尼王。可是这个善法不成就的时候，你不需要呢一直去追着这个因缘，因为那会变成恶法，会变成你心中起这种烦恼无明，然后就跟对方结恶缘，就造恶口，就造恶意。那很多人会说，那你这样不是很消极吗？没有努力就放弃，这跟放弃不一样，这个叫以退为进。我一退然后就进了，你看我当下一退马上就进了，好，东西马上就寄来，我在那边一直给他吹啊，吹了2个月，吹到我真的很气恼。那么又是电话钱了，又是哦，还要用脑筋呢，还要斗智呢，还跟对方斗智呢。哇，心里下想，这个人真是颠倒不清楚，真是他不清楚，我很清楚。而且我发觉那个人呢，在讲话真的神志不清了。他一下跟我讲，捐话，那么这个时候呢，就是平常啊，我们自己所修学的这些法门，我们用到我们自己日常生活中。我们用这些法门的智慧光明来照破我们的烦恼， 所以佛法是要让我们解脱。你们不是说我听了这么多法，为什么要你们听法？因为要运用这个法在你日常生活中解除你的贪心。你贪心一除，你嗔恨心就除了嘛。我本来是很气恼的啊，哦，这个家伙怎么会这样呢？我从来没有，顶多我只是付一半，那个人就把东西用好，然后呢再全部收后面的，是不是这样子？外面的生意是不是应该是这样？然后你款全部收到，我都没有资格去验收的。有啦，我在这里也碰到几个是这样。而世间人有人这样做生意的吗？你已经寄 75% 的钱给他，他还不寄给你，有这么好做的生意啊？时机很歹耶，不好耶，他能收到75%的回款，后面的要当成可能要 pass 掉的。啊，你看我这个人还很难交往吗？很难做生意吗？傻瓜。所以世间的人太贪的话真的没有福报，我发觉真的没有福报。好，可是对我们自己来说，我们呢如果用这些法门来解除呢我们自己的这种烦恼，你那贪心一停止，那么你的嗔恨心就停止了。哦，不需要了嘛，嗔恨心一停止就不会有相续的贪心，愚痴就停止。那么你一停止你的贪心、嗔恨心跟愚痴心，那就是什么？那就是不受后有，你就不再受相续生死轮转的因缘，因为后面没有，从你这里停止，别人去转就不管他，这个就不受后有。不受后有就是解脱。所以呢这个国王他也有大魄力，大雄大力耶，他先把他的王位呢让给他的那个王子，然后呢身心清安的才去接受佛陀所说的法，所以刹那当中呢就获得这个大智陀罗尼。在这个所有的这种众会当中呢当时有这个阎浮提，就是有很多的微尘数菩萨呢在同时也证这个大智光明陀罗尼。那么在那个时候呢就有60万的人呢就进诸有漏之心。进诸有漏之心呢就是停止所有有漏之法，就是证入这个无生法忍。那么更有1万的众生，10000就是10000的众生，远离呢这个尘垢远离世间的这种尘垢呢，那么得到这种法眼清净，就是用这个法眼观一切世间。更有无量的众生呢发菩提心呢，觉得这个菩提心的可贵。这个时候呢佛陀又用他不可思议的神力，那么广为变现，在十方无量世界当中呢演这个三乘之法，化导众生。那么这堂课我们今天先讲到这里。那么这个佛陀呢在说这个法义离岸灯解脱门的时候，那这个王呢就获得这个大智光明，以及呢所有众会，有的呢无量的这个菩萨呢证这个陀罗尼，那么有60万那由他的人呢进诸有漏心得解脱，就是证四果罗汉。更有10000的众生呢远离这个尘垢，得法眼净证出果。那么还有无量的众生呢发菩提心这时候呢 在尊佛啊，又以他呢不可思议的这种广神变的那种啊神通力，在十方呢无量世界呢敷衍这个三乘法，那么引导啊化度众生。这时候呢啊他这个父王啊心里就这么想，我如果呢在家就不能啊啊证得像这样子微妙的法门，那么我如果呢在佛陀之所呢出家学道，就可以成就。他心里这么想的时候呢，就跟佛陀说啊，我呢希望能够从佛出家修学。在这里呢啊我们呢也可以看到啊，出家学道他是希望呢能够成就呢这种无边的法门，无边的这种解脱门，所以自心呢意乐啊想要呢从佛修学，学种种的这种解脱法门，然后呢离苦得乐，也令众生离苦得乐啊，这种是最好的出家人啊。是我们常常发觉呢，很多时候啊需要人家劝发，要人家劝发呢啊就有那个骄慢心，他以为自己啊很重要很了不起，这种骄慢心呢就不能啊啊柔软心来学习啊种种的解脱法门，当然呢对众生的利益也就不大，对自己的利益乃至不大，何况是对众生啊。所以呢很多时候啊，当我们在熏修这些微妙善法门的时候，我们自己呢必须发起这种殊胜益乐之心，但是这殊胜益乐之心还必须呢你对这个世间的一切万法呢有甚深的这种体悟啊，知道一切呢世间这个法呢啊一切的汇集是苦，那么是苦的话呢是无常，是无常的话是生灭法，生灭法是不实之法，由这样子呢去思维啊体悟啊，就能够啊深入这个法门，就能够启发这个殊胜的益乐啊乃至于圣解。那么自己呢愿从啊愿得从佛出家修学，那么这个时候呢佛陀就说啊，随意一字之使。这佛陀的回答也很妙啊，他说随意，随你的这个时候呢这种殊胜的意乐一字之使，你自己应该知道什么时候是适合的啊。这个时候呢啊这个大王呢以这种殊胜的意乐，所以是一字之使，可是我们凡夫众生从来就不知道什么叫一字之使，为什么呢？因为莫逆在贪欲当中啊，很多的贪心呢很多的情欲啊，就不知道什么叫一字之使。这时候啊这个财主王以及呢十千人，十千就是以一万的众生啊，一万的眷属，那么在佛陀啊啊之所呢同时出家，那不久之后呢啊这个财主王呢以这一万的眷属呢就成就啊一切法义离岸灯陀罗尼， 前面呢，当佛陀讲这个一切法义离岸灯的时候，他只是啊得到这种大智光明，就是呢用这种慧眼呢彻照这个十方的法义。那么那时候还没有证入啊，但是在这里呢啊，这个财主王呢，他出家之后不久呢，才证入这个成就一切法义离岸灯啊，这个地方就是彻证。那么也得到呢，所有上来啊，上面这些啊，所有的三昧门，又得到呢菩萨的十种神通之门，以及呢无边的辩才啊。为什么能够得到这个菩萨的无边辩才呢？因为呢能够了解一切善恶法义，能够除一切幽暗，那么他就必须呢啊，能够明白所有一切众生的根性，又呢得到啊菩萨的无障碍清净之身，这个时候就证入无生法忍啊，那么可以呢往诣啊十方所有这个如来之所，听受这个诸佛的法，那么做大法师啊演说妙法，更有这个神通力量呢遍十方佛刹，随众生之心呢、啊、而为现身，赞叹呢佛陀的出现，说佛陀呢本地因行，还示现呢佛陀的这种本机因缘，就是从出发心啊种种的这种因缘，那么还称扬呢这个如来啊啊，自在呢神通之力，那么护持呢诸佛所说的教法。那么这个时候啊，太子呢他承袭王位，在十五日的时候，在他们的正殿上有这个才女围绕啊，那么七宝呢就自然而至。第一个呢是什么宝呢？第一个叫轮宝，就是金轮宝。那么转轮圣王出世的时候呢，他自然呢就从空中运行，这个是因为福德所致。这个轮宝呢叫做无碍行啊。那么第二个相宝呢，就自然来到啊，能够摧毁一切呢这个啊魔君的，叫做金刚身啊。第三个呢是马宝，叫做迅疾风，他骑这个马呢啊，刹那呢就可以啊到达啊四天下游行。所以事实上啊啊，我们呢啊以前呢听到啊看到这个神话故事，就是有这个马有翅膀会飞啊啊，天马是不是真有天马？是真有天马啊，像有这个啊好的这种啊，吉祥兽啊，麒麟啊，好、啊、这些啊，以前呢，啊，在还没有这么多人呢、啊，盖这么多人还没有这么贪心的时候，啊，他们还有机会呢，常常出现。再来呢，啊，是珠宝，啊，珠宝呢叫做日光藏，啊，能够啊生一切因缘。再来呢第五个是女宝，那么女宝呢叫做具妙德啊，具一切呢微妙的善德。那么第六个呢啊叫做藏城宝啊，藏城宝叫大才啊，它可以看到一切呢所有啊这个阎浮提里面宝藏之所。第七呢叫主宾宝啊，主宾宝就是离垢眼，他呢能够统领啊四大部洲的一切呢兵将，降服一切的这种魔军啊斗战之军。第七呢啊七宝呢，这个第七宝是主宾宝啊，就是离垢眼。像这样呢七宝具足呢啊，就成就这个转眼转轮圣王， 他这个是金轮王啊，就王这个阎浮提。那么以正法，以正法呢来治理世间的这种人民。那么这个转轮圣王呢也有谦子都端正勇健，能够服一切怨敌。在这阎浮提中呢有八十乘啊，就是呢那时候这个南瞻部洲呢，整个南瞻部洲啊有八十个王国。那我们现在有几个王国？我们现在南瞻部洲有几个王国？100多个。好，他们那时候有八十层，每一层当中呢都有500僧房。好，那么每一僧房中呢就有这个佛陀的这种肢体啊，就是佛陀的这种塔啊，都非常啊高妙宽广，以种种的微妙宝呢作为教室。那每一王城呢都请如来啊，都恭请如来呢以这种不思议的这个众妙供具呢而为供养。那佛入城的时候呢就现大神力。现这个大神力呢让无量的众生啊啊种种种的善根啊，那么无量的众生呢心得清净，见佛啊就欢喜发菩提意，起大悲心利益众生。那么勤修佛法呢入这个真实啊之意，那么助于这个法性呢啊了解这个一切法呢平等，那么获得啊三世的智慧等观三世。那么这一切呢这个佛啊初心于世，次第呢就说种种的法摄取众生，发这个菩萨的大愿能入菩萨之道，也知道呢如来呀之法成就这个法海，并且呢能够普通呢示现啊身遍一切刹，也知道呢这个众生的根性啊，那么即呢所有一切众生的心所欲乐，让他们这些众生呢都能够发起一切呢这种智慧的愿力啊。这时候啊这个聚于呢啊聚于女啊就跟善财童子说啊，佛子啊你觉得怎么样呢？那时候的太子得到这个转轮王位供养佛者呢，岂一人乎？岂是别人啊？啊，就是现在的释迦牟尼佛。那么那时候那个财主王啊，啊，就是现在的宝花佛。那么那尊宝花佛现在在哪里呢？在东方。啊，离这里呢，有这个世界海围城树佛刹，那里有一个世界海呢。叫做宪法界虚空影像云，在这当中呢有世界种名叫普现三世影摩尼王啊，在他们那个世界种当中呢就有世界叫做圆满光，那么中间有这个道场呢叫现一切世主身宝花如来，在这个当中呢就称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并且呢有不可说啊佛刹围成树诸菩萨众前后围绕而为说法。那么这个宝花如来呢往昔修行菩萨道的时候呢清净这个世界海，在这个世界海中呢有这个去来啊金佛出心于世，都是宝化如来呢为菩萨时，那么教化众生让他们发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那时候的那个女呀、啊、女这个妙德女的母亲善现 就是现在呢我的母亲三木。那么那时候那个国王的眷属，就是现在呢这个如来宗会，都是呢具足修行这个普贤诸横，成就圆满一切大愿。虽然呢常在啊这个众会当中到场，而能够普现一切世间，那么助诸菩萨平等三昧，那么常得啊啊常常呢就能够啊现见一切诸佛。那么一切呢如来啊以这个平等的虚空微妙法音呢啊这种音声云呢、演说呢敷养这个正法轮，那么都能够听受，在一切法当中呢都能够得到自在。那么名称呢普通啊啊文养于啊诸佛国土，并且呢啊普益一切道场呢之所，普现呢一切众生之前，那么随其所应呢教化调伏，尽未来解呢啊修这个菩萨道，那么恒无间断，并且呢承满啊这个菩萨普贤的这种广大誓愿啊。这时候呢这个聚依尼呢就又说啊，佛子啊，当初的那个妙德女呢以这个威德主转轮圣王以世世呢供养啊，以这个世世供养，就是啊饮食啦衣服啦啊卧具啦啊这个房舍啊，那么来供养这个圣日生啊如来啊。那个妙德女就是我啊，我身是也，就是现在的这个聚疑女。后来呢那一尊佛啊灭后啊，所以我跟你们讲啊啊，虽然呢这个妙德女呢啊在当初啊因地修学，那么她那时候道德已经很具足，可是她以这种染爱啊情子之心呢与这个佛陀啊共为眷属。那么佛陀现在呢他已经啊成佛，乃至于呢啊已经啊究竟圆满，可是这个聚于你呢在佛陀这一生，虽然他都一直做佛陀的善眷属，可是呢他在这一生呢还靠佛陀给他说法证四果阿罗汉。这个就是我一直告诉你们啊，应当以这个智慧光明那么处这个世间，不应该以这种情执染爱啊那么处理于这个世间，因为那个、啊、福报啊会差很多啊，所熏修的智慧也开解不了。但佛陀从修学这么长远以来，至于你现在正四果罗汉，还要经过呢恒河沙劫，你们在读法华经就知道啊，佛陀给他受记，他跟那个大爱道比丘尼，虽然将来他的国土啊有很多的众生无量的大圣菩萨啊，他的国土也很殊胜，可是他还要经过恒河沙劫才能成佛。那你们看啊，这个情欲的束缚是不是陷害很深呢 啊你们一点小事情就这样子黏糊糊啊，也不用政治观察，自私自利啊，这样子怎么能够成就呢啊，也不能够成就，那么也让自己呢就必须要生生世世更长远的时间呢来怎么样来受这些苦啊。所以他那时候就说啊，那时候啊一起供养这个圣日生如来者就是我身是也，就是我现在这个聚于你。他跟那当初呢佛陀啊同时出生的时候，他就已经是女宝，在那个时候也是莲花化身 已经能够得到这个清净的莲花化身。那么到三千年前呢，你看他又转成女众啊，又生孩子，虽然他一样呢听到佛陀去出家呢，他还是会发心随喜成就，可是呢他一直啊就跟阿难尊者有同样一个困难啊。什么样同样的困难呢？就是以情执系缚啊。他还比阿难尊者好一点呢，他是在佛陀啊跟他说法呢，他出家后不久就证罗汉果，阿难尊者还要在佛陀入涅槃后才证圣果。好，所以我告诉你们呢，你们呢不要以为师父讲法这么无情这么多情干什么？你不要对你自己这么有情，你对你自己无情一点，对一切众生呢用慈悲意不是用友情。什么叫慈悲意呢？就多牺牲自己，用你这个不净呢臭碎破坏之身呢换取这个金刚不坏之身，你是得大利益为什么是斤斤计较呢？那么这时候呢这个聚依女就说在那尊佛灭度之后那么那个世界当中呢就有六十亿呢百千那由他呢佛出心于世那么那时候呢我都与这个转轮圣王成世供养你看那时候他们有这么多佛出心于世可是呢他就是一心一意呢专心做好那个转轮圣王的妻子与他一起供养。那六十亿佛其中第一尊佛呢叫做清净身佛那么第二尊佛呢叫做智慧月光明佛月光明身佛。以智慧呢清凉的光明呢成就这个不可思议的妙身。那么再来是呢阎浮檀金光明王佛就是呢这尊佛呢以这种种的善妙之法成就这个紫金色的光明之王。那么再来呢是诸相光明诸相庄严身佛，就是以种种的这种妙宝善法之相呢庄严身。再来呢是妙月光佛就是呢微妙的这种清凉解脱月光。那么再来呢就是智观床佛，以智慧呢常以这种深智大智那么观察一切呢众生的这种妙曼法床。再来是大智光佛就是以大智慧呢运遍一切法界那么教化众生的光明。再来是金刚那罗延精进佛金刚那罗延呢就是金刚力士，也就是金刚不坏以这个金刚不坏智呢那么常行精进。再来呢叫做智力无胜佛，就是以这个智慧之力呢那么没有众生呢可以超越殊胜比尼。再来呢叫做普安祥智佛，就是普通呢能够安住安怡那么和祥以这种智慧呢照耀引导众生。那么再来呢叫做离垢圣智云佛就是呢离开一切染垢，用殊胜的智慧光明云呢那么穿透这些染垢。再来是狮子智光明那么这尊佛呢就好像大狮子吼一样这种光明。 再来呢是光明记啊，就是这个光明宝记。再来呢是功德光明床佛，那么下一尊佛呢是智日床，在下一尊佛呢是宝莲花开敷身啊，就是以种种这种妙宝莲花呢啊开敷呢，成为他自己的、究竟报身。再来呢是福德严净光啊，就是呢以这种福德庄严呢清净光。再来呢叫做智焰云佛啊，那么就是以这种智慧的光明云啊。再来呢就是普照月啊，就是这种普同照耀光明之月。再来是庄严盖妙音佛生佛，就是以这种庄严宝盖为妙音生成就。再来是狮子呢勇猛智光明就是以这种狮子呢狮子吼声，那么勇猛的智慧成就一切光明。再来是法界月那么就是呢骗一切法界都能够相应清凉，那么一乘十法十道。那么再来呢是现这个虚空影像开悟众生心就是现一切呢这种虚空在虚空当中呢现一切影像，能够开解呢使令众生觉悟开现虚空影像开悟众生心佛。那么再来呢是恒秀极灭香恒秀极灭香佛，这尊佛呢是常常以这个鼻根来熏修所以叫恒。那么所以叫恒秀极灭香佛。再来呢是普正极静音，普正极静音呢就是普遍呢能够震动所有一切众生的这种无明根，让众生能够体解这个一切呢善妙极静。再来这尊佛呢叫做恒秀极灭香，恒秀极灭香呢就是常常呢用这个鼻子那么来观照所吸入以及吐出的这个种种的这个香臭，这些香。再来呢是普正极静音再来呢是甘露山。那么甘露山呢就是使令众生呢都因这个甘露妙味再来呢是法海音法海音佛，那么就是呢成就一切妙法，那么入一切众生心海，以这个呢无碍的这种光明音呢入一切众生的这种清净耳根中，让众生解脱。再来呢叫做坚固网就是呢坚固呢这种金刚不坏，然后呢智慧之网，以这个智慧网呢网罗一切众生的这种善恶乃至于无明，使众生呢不再缚于这种善恶无明的这种痴网当中。再来呢这尊佛叫做佛影髻就是佛陀的这种宝髻，头上的这种宝髻。再来呢是月光毫就是呢在清凉月当中更现呢无边的这种光明白毫相， 那么使令众生呢醒觉呢安住于所有善妙白法。再来是辩才口否啊，就是成就一切呢这种无碍辩才，那么让众生呢能够啊清醒。再来是觉花制佛啊，就是啊常常以这种绝妙的宝花啊智慧光明。再来是宝焰山佛，是智慧光明呢啊，像这种啊自得妙宝啦、啊、光明火焰一样。那么再来这尊佛呢叫做功德心啊，就是以这个啊善妙功德，好像啊多如这个天上的这种妙心啊，微妙的这种宝心。那么再来呢叫做宝月床啊，就是呢啊用种种的这种啊啊微妙的这种清凉妙宝之啊法呢树立这种法床。再来叫三昧身佛啊，就是常处在正定正觉当中。再来叫做宝光佛，就是以种种呢自妙善宝的光明教化众生。再来是普智行，普遍呢任运一切智慧而行。再来是焰海灯，就是以这个光明智慧的火焰啊入一切众生心海，引导众生呢舍离幽暗去向光明之灯。那么下一尊佛呢是离垢法音王啊，就是离开一切染垢呢用这个正法啊，用这个呢这个妙陀罗音呢啊，那么来宣导教化众生。再来是无比的名称传佛啊，没有能够超越比过这个佛的万德庄严，那名称呢普通树立法床的这一尊佛。那么再来叫修毕佛啊，修毕佛呢就是常常以施度，就是布施度，那么引导众生，使令众生舍离这种坚贪，那么去向无染。再来这一尊佛呢叫做本愿清净月啊，那么就是呢啊以本愿力呢啊安住呢这个清净的光明之月。再来呢叫做照义灯佛啊，就是以这种啊大智照料啊一切法义啊，成就这个光明灯佛。再来叫做深远音啊，以这个啊微妙的法音呢啊正醒啊十法界一切众生，使令众生呢随令各得解，这个叫深远音。也就是每一众生呢听到佛陀为我们说法的时候，都觉得佛陀专一为我说这个清净微妙的解脱门啊。那么有深心的众生，有大道心的众生所证入就深，那么有智慧的众生所思维就远，浅智的众生有浅智众生所得，那么深智有深智所得，这个叫深远音。再来呢是毗卢遮那圣藏王佛，再来叫做诸圣传佛，那么再来呢就是法海妙莲花佛。这时候啊这个聚仪啊就跟啊这个三彩童子说啊，佛子啊在这个劫当中有像这样子六十亿那由他百千那由他佛出心于世，我都呢清净供养。那么最后一尊佛呢叫做广大解，我在那一尊佛那里呢才得到了这个净智眼啊，这个净智眼呢跟这个法眼镜不一样啊。清净的智慧之眼就是呢他在那一尊佛那里呢就可以以这种清净心来观察一切世间啊，善恶之法，那么运用这种智慧。可是呢虽然是知道一切法是清净无碍啊，那么从那时候到现在呢他都在修这个习气，也就是没有证入。 那么一直到佛陀啊，释迦牟尼佛成佛的时候，他证四果罗汉，这四果罗汉他已经熏修无边的这种菩萨法，但是因为不肯呢、熏修这个习气，就是知道这个就是我们所谓的四字遍充啊，知道这些法，可是没有证，也不肯呢让自己这个身体受苦，就一直不肯舍离这些欲，所以一直没有办法生证。所以啊，就像你们现在呢知道这些法，你们现在都知道这些法是清净无碍无染，对不对？可是如果你们不肯呢、真正死心呢、踏地下心去用功夫，从自己的习气上去做功夫去实践的话，一天到晚还顺任的这种自己的这些往良痴昧呢畜生道恶鬼道这些奸贪愚痴自私的习气，那么你们就要经过多生多劫之苦。虽然一下子做夜神，一下子做女人又生孩子，一下又做男人，可在这世间上呢就这样子一直生转轮转之苦不能停止。那么这时候呢广大解佛呢入城教化，那时候呢我仍然作为王妃，你看她还是一样做女人，她用那个妩媚娇态呢一样不肯舍离那个女人之态，她与王就亲近呢礼敬，那么以种种微妙的宝物来供养。那么这尊佛所闻呢所说的法门是什么呢？就是出生一切如来灯法门，可以出生一切呢如来的这种光明灯法门。那么我在那里呢我在那里的时候就获得了观察一切菩萨三昧海境界的解脱门。佛子啊，我得到这个解脱门的时候呢，就与所有的这个菩萨在这个佛刹的这个围城树节当中呢精勤努力的这种修学，在佛刹围城树节当中成事供养无量诸佛，或以一节成事一佛，或二三节，或不可说，或执佛刹呢为成数佛，那么都亲近了成事供养，而不能知道菩萨的身形，那么身量以及色貌。他的时候都是跟释迦牟尼佛一起，但是呢还不能够知道菩萨就是释迦牟尼佛的身形，那么身量以及色貌。为什么呢？虽然自己造一切法空，因为心中有所束缚，就成为他人的戏服，就不能自己做自己的主人。那么他也不能够知道呢及其深夜心行智慧三昧境界，他也不能够知道呢那时候释迦牟尼佛因地的这种国王他所做的种种深夜，那么心中所行的这种智慧以及三昧境界。这时候他又说佛子如果有众生可以看到菩萨呢修行菩提行，那么或者是疑惑或者是相信，那菩萨呢都以这个世间出世间的种种善巧方便摄取作为眷属，那么让他们呢在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呢都得不退转。佛子我那时候看到那一尊佛得到这种解脱门与菩萨，这个菩萨就是呢我们现在释迦牟尼佛，在百佛刹围城树节当中共同修学，在那些过程当中呢有诸佛出现于世，我都一样亲近供养成事，听他所说的法读诵受持，并且呢与一切呢这个如来之所得到种种的这种解脱法门， 也知道呢这种种三世，以及呢入种种的刹海，那么见种种啊啊成等正觉，那么入呢啊种种的佛聪慧，发菩萨种种的大愿，那么修学菩萨呢种种的妙行，也得到呢菩萨种种的解脱。但是呢我仍然不能够知道呢菩萨啊所得的这种普贤解脱门是什么。为什么呢？因为菩萨的普贤解脱门呢好像太虚空啊啊这么大，那么好像一切众生的名称呢都已经具足，好像过去现在未来的三世诸法啊诸海呢啊众生都能够明白，那么好像十方海啊十方世界海呢这菩萨的心量呢都能够啊知道，又好像呢这个法界海当中呢有无量无边佛子啊，那个时候呢普贤菩萨啊菩萨的普贤解脱门呢与这个如来的境界呢啊相等。佛子啊，我在那个时候有佛刹围成数劫，那么常观呢、啊、就是观察这个譬如真那如来啊他的身体无有厌足，你看他那时候就是常观呢、啊啊，菩萨的身体无有厌足，他一天到晚就观菩萨的身啊，那么好像多欲的人啊，所以呢那个时候啊这个居于你啊就把眼光啊心身心全部都放在啊啊这个释迦牟尼佛的身上啊，没有厌足，常常观他的身心没有厌足，他不是观他的身没有厌足，你们要知道呢啊观这个身呢变化无常，那应该去思维观察为什么这个身会变化无常，因为呢照种种善福的关系呢这个身就变化无常，有听清楚吗？譬如说我今天呢以这个善智妙宝来教导众生的时候，那我的身呢就显现这种光明变化无常，好像我现在呢就以啊这个饮食供养布施众生的时候，那么我的身心就饱满没有饥渴之相，那如果说我现在呢是以种种的这种衣服来供养众生的话，那我的身相呢就现种种的胜过天人的殊胜妙啊微妙，所以他当他在观这个菩萨的色身啊菩萨身啊，你看他用五佛刹围成数劫来观这个菩萨身无有厌足，可是他只是观到菩萨之身，他没有去深入思维为什么菩萨的身会现这些种种殊胜妙相，你们有听懂吗？有没有听懂？在这里他从果上一直贪染，可是我现在告诉你们是你必须看他因地作何行业成就这个果报之身，这是告诉你们不要只贪这个东西，你必须用你们的智慧去观察他的因地所成就的因缘，你如果照他因地所成就的因缘下去做一定到这个果嘛，你既然要观他人之身为什么不成就自己的身，我讲这样有没有听懂？为什么至于你到这个地方正四果罗汉，原因在这里，他一直在那个向上追求，他不从因地里面呢那个因发的因缘下去深入观察，他从果上呢就直接下去贪执，哦，这个这么好，就像阿难尊者在那个楞严经里面呢 啊阿难尊者呢为什么出家？因为他观佛的身相好，有听懂吗？他观佛的身相种种美好，所以呢哦，什么样的修行能够啊阿难尊者还好一点点，他是想到说什么样的果报能够成就这种色身呢，啊，这 种是净睡，是清净无染的色身。那么啊，这个就是我一再告诉你们，当你们看到这件事情的时候，你们必须去思维观察它的因发的情况，你们能够看到根本，那么树枝上的摇晃你们就不随着它动，你们就会有那种清净的光明智。好，所以这个居尼啊，他到现在你看他说，我呢在佛刹围城数劫，这么长远的时间，他眼睛呢都没有离开别处啊，都在观察菩萨的身，没有厌足，不管他做什么，一天到晚都在观察菩萨的身。可这个身一直在变化，但是呢因为情执的束缚，他一直不肯深入去观察菩萨成就这个身的因。现在你们有听懂吗？成就这个身，成就这个身报身的因，他那个因，如果你知道那个因，你下去熏修，你也可以成就这个身。也就是观他人之身呢，成就自己这种同样相同的报身。他一直没有深入去观察那个因啊，所以他这里自己说啊，如多欲人，好像很多情欲贪欲的人，那么男女集会呢，地相爱染，就是起于呢这种无量的妄想失觉啊。他自己说呢，我也像这样子在贪染这种男女心态一样啊。那么他这种爱呢，可以说是专心一意的爱了啊，我不能说他错啊。如果以凡夫众生的话，有人这样爱他呢，那还是啊啊，这个他们还是觉得幸福快乐。可是要是我的话，我会怕死了啊。哦，阿弥陀佛，身金色啊。那么我自己身上那些衣服包袱就已经背不动了，还要再背这个女人啊。那么这时候呢啊，他就说啊，我像这样子呢观察菩萨的身。好，我看他这个爱是爱得太深了啊，观察菩萨的身呢，每一毛孔啊，在每一毛孔当中呢，好，这个时候他说啊，每一毛孔当中他都见到无量无边广大世界啊。那么种种安住庄严形状山地云明佛心道场众会，以及呢说种种的善妙之法，以及种种的灌顶之法，以及种种的法门三乘，还有种种的善巧方便以及清净法。好，在这个时候呢，他一直呢在观菩萨的种种的这种啊啊广大的世界，就是心量。他一直在想，为什么你有这么大的心量啊，一直在问，为什么你能够这样子呢，布施持戒忍辱呢，你都能够安住，为什么你用这些呢种种庄严，你看到这些众生与他们相处起那种大悲的欢喜，作为他们的依止之处，山呢、啊、就是作为他们依止之处，让他们能够有停息之处，就是地，然后呢让他们得到清凉普覆，就是云，让他们呢啊能够啊得到种种的娱乐，就是名称，并且让他们安住在菩提道，就是佛心，让他们安住在呢自己的啊所娱乐之处，就是道场。像这样子，然后呢我又在菩萨的每一个毛孔当中呢，也是在念念当中呢，就可以看到无边的佛海。他这个不是真正看到佛海，这个地方就是看到什么呢，看到菩萨呢，看到一切众生启发这种觉悟之心，由众生的心海当中呢，使令这个菩萨呢启发自性觉海啊，觉自性众生心海。那么也看到呢啊，所有的众生在自己所住的地方，每一个地方的安立啊，好像乞丐呢有乞丐的道场，好像这女人有女人的道场，好像呢啊这个小孩子有小孩子的道场， 并且现种种的神通变化。这个呢就是啊，这个菩萨从一生转过一生，一生转过一生啊，并且呢现种种的法轮，但是呢他都依着正法轮，乃至说种种的这种修行法门经典都不断举啊。这个距离呢啊，你看他一生啊啊，为了啊啊追随这个菩萨，一生追过一生，一生追过一生，都一生那个心呢啊都不能够离开细念这个情子。可是如果他当初是细念诸佛如来解脱门的话，那我看他大概现在也成佛了，对不对？有没有听懂？你看那个财主王啊也成佛了，释迦牟尼佛也成佛了，他为什么还不能成佛？因为那个一心情子的细念束缚啊。那么这时候呢他又看啊，又说啊，我在看呢菩萨的每一个毛孔都看到无边的众生海啊。因为他就一直跟在菩萨身边看众生的持戒布施忍辱，他也看到众生的种种形象，贪嗔痴愚痴骄慢爱别离苦种种啊。那么他还看到呢无边的众生啊，种种的住处形貌以及作业诸根。他这么经过啊横这个尘沙数劫跟菩萨相处，都一心细念菩萨。如果他一心细念正法，他不一心细念这某一个人，他就不会这样子一直轮转一直轮转一直轮转啊。所以啊这个聚仪啊啊，这个大菩萨在这里教我们一个非常殊胜的法门啊。什么法门呢？要当下承担我的智与佛的智同等，可是因为我起这种贪念堕于二处，就常常要追随的一法啊，常常呢就是以这个爱念不舍之心呢，那么就跟着诸佛跟着这个啊释迦如来呢四处奔波，就做这个心的爱奴。所以呢啊能够当下承担的啊那个啊财主王，人家已经成佛，能够当下承担的释迦牟尼佛，虽然被我所戏服，可是呢在这个时候显现一个很好的法门。虽然你一直戏服着我，你的爱染心一直拉着我，但是我对你没有爱染心，我对你只有慈悲的提惜，所以我还是照样成我的佛，那么你还是过你的日子。这就是告诉我们要当下承担我们自己与佛的等性无二，不可以用这个情执，也不可以这个爱染心来戏服自己，也不可以这种贪染污染之性呢想要去戏服他人。